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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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啊。那么为我们呢，这个上一堂课呢，跟大家谈到说是五根哈，那个五根五力，那么那个根呢是不动摇的，是很重要的。好，力能破。那我们上一个讲次说到说啊，有人就像听了这些说大乘非佛说这样的看法之后，他就倒了，倒了之后他躺在床上一年，哦，真的这样。啊，我听到的一位是印象没那么深刻，因为他没有跟我描述太多，但是呢病诊一样啊，我想起来了，躺半年那个比较好些，那个比较好一点，躺了半年，真的躺下去啊。我就问他说你说躺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真的是这样子啊，就这样躺在那里半年，就能活命但了无生趣。他对于那个大圣被击破，他觉得已经没有，他没有可以信，没有可以再信任了。所以你这样看，宗教的人权有多重要？这就是他宗教，他被迫害之后，他被破坏，不是迫害啊，破坏了之后，你看他整个人可以，不生病，也没有中毒啊，也没有人打他，他就像一个整个人这样躺在床上。那是无形的核弹打击他了，这样的他整个崩溃半年。所以你想想看，所以古人讲说不自由无宁死，他说没有自由我不如去死，就是这样子。他这个是没有了宗教信仰，差不多就等同死这种程度。所以为什么说在宗教的人的信仰，别人的宗教信仰不能够随便抨击，不能随便这样的责难，不能的，像这样子的话，他尤其是同门，尤其对可能写书的人，在他眼中是一个重量级的人，啊，这一说他会觉得他会纠结啊，你这么高位，然后你说大乘法非佛说，我又相信我的佛是大乘的佛，那但是他佛没有跟我解释，但是你说了一堆。啊，变成好像你说的比较有道理啊！可是我明明比较信仰佛的大圣经典，那我就打仗了嘛！啊，这一打仗就纠结不出。那有时候是失恋还不会这么严重，那死爹娘也不会那么严重，对吧？这样子整个躺一年，那另外那个是躺半年，所以说真的是值得同情了。这就是，这不是力，这叫根。倒了嘛，根不栽嘛，对吧？根不坚固嘛，就倒了嘛。所以说，为什么先根后立？那立是怎样？立就像我这样，我直接就抨击他，来啊，来供啊，我这来供啊，来讲啊，你是瞎扯，我才不管你是谁，你给我瞎扯，是这样子、啊。那就是用立在那边对付他，我不会说我就默然跑掉，默然跑掉，你就是表示他，你没有反驳他的存在跟意义跟能力嘛，你只是觉得不对不对啊，不对，我干脆不要见你好了。可是你心中会留阴影，你相不相信？下次再看那个人，你就知道这个人在抨击我的大乘信仰，但是我没办法对付他。 我没办法解释它，没办法解释它，就是你已经开始要相信了，最起码你没有反驳的能力，你懂吗？真的是这样，我没骗你。我们现在佛教界还很多这种人，所以干脆不要想啊，大家讲成讲啊，大家都好，都是佛法啦，都是佛法，都是佛法，差得多了嘞，都是佛法。他就讲成这样，他就把它抹成好像一样，其实他内心最清楚，他内心最就人家才不是跟你一样的，人家说你大乘法非佛说，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有时候甚至于比犯戒救他还要严重，那叫破戒呢。经上讲，大圣经上讲，他说破戒还好，你破戒不必要不破戒，你懂吗？他这是破戒呢。见呐、啊，见解啊，哎，见解破了，怎么都没有意义，你听我，没要意义啊！你说破戒、啊，破戒啊，就我自己业障重嘛，我破戒，但是 我还是相信戒，我才有戒可破。那我还是相信大圣法，所以我没有破戒呢、啊，我见解还是啊，所以我还是拥护大圣啊。但拥护大圣不等于毁谤小圣啊，不等于。但是我拥护小大圣，我要信仰大圣，正直舍方便呢、啊，但说无上道。我要说无上道啊，啊！但是我犯戒哦，我就唯有过失嘛，啊，这样子，我业障重嘛，就这样而已，对不对？好吧，就现在下地狱也是他个人下地狱，他没有见解上的问题，这样懂吗？所以经上讲破戒，破见比破戒还严重，所以我要不要听听佛法啊？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五根是不是很厉害、很重要？性根是不是摆前面？原因就这样。哦，哎，这个是哦、嗯。但现在当然啦，现在当然就看人的啦。哈、哦，有的人也反正他从来就没什么性的，那他大概就也无所谓怎样。那也没有所谓破戒不破戒的，对他来讲，反正我对你佛法也虚无缥缈，哪怕他是出家人，哦，是这样。还有在《梵网经》上说，若闻外道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毛刺心。就是外道，谁是外道？不是穿出家，不是穿道袍的叫外道，也不是穿那个什么神父的叫外道。哪怕你穿出家人衣服，你那么诽谤，以诽谤佛大圣法也叫外道，是这样。那闻外道一言谤佛音声，他怎么谤佛啊？佛就是那个八十老比丘啦，已经死了啦，剩下就不是就不就这些戒，不就剩下来那些舍利子呗？他就这样讲。所以说佛陀已经入灭了，就没有了。哦，他不知道说世尊那是四现肉体四现。啊，他大乘法中是十方化现，他不这样说。你要三百毛刺心呢，你才守菩萨戒，你才像个菩萨戒的人呢。你无所谓，我持我的戒，我修我的行，我念我的佛。你谤释迦佛，反正他也不会受伤，我也不会难过。你是这样呢？那这样子，你说你是大乘法的弟子？那洗尿系卡爆的了，洗尿为什么不洗尿系卡爆的？因为他在谤你的爹，比爹还爹的爹。然后呢？然后你默然，你说无所谓。末法就是这样子，一堆这种出家人跟在家人，他说叫和，叫无争，哇哥嘞，这才不叫无争呢。他已经谤你的佛了，你还叫无争？那是真是简直是太离谱，阿 Q 啊，师傅你课不讲就在骂人，好了，你如果听成骂人那是你的事啊，你尽管转台好了啦，是吧？我反正我这也没有收钱，对不对？所以你转台我也没损失，好吗？不是这样，学佛法一定要接地气，现在发生什么事，不然你学佛法干什么？去当老师？还是觉得哈，好爽啊！以后阿弥陀佛看到我都好清净，所以马上就接引我了。你是这样要卖，你是这样要卖干净、卖清净是吗？你没感情，你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没感觉， 然后你说，哦哦，人家我们才叫出家人啊，出俗是出贪爱之俗，不是出那个已经佛法快败坏了，你还在出俗。领导就烧到要无去啊！你还搁搁哩徛喺门家靠卖鸡鸭兵，讲爱烧也唔得，唔是闻到。哪里是这样？还没没道理，是不是这样子啊？像现在很多出家人，不要讲出家人，我不这样等于在毁谤出家人。我说现在佛弟子，他把清高放错地方，你懂吗？他把清高放错地方，他缺乏那种悍勇悍护法的决心。你说他没信佛，或者他刚信佛，或者他对大圣小圣人不在意，那你就别勉强他算了。啊，别勉强他，那个不能勉强的信仰事情不能勉强。但你已经你号称你是大乘法弟子，那你就不要这样，要有一点力量一点，听得懂的你就要发出力量，不懂的你也不要毁谤他，他就还没能力嘛。但没能力，你是要去多说一下，让那个没能力的变成有能力，没感觉的变成有感觉，这就是我做的事，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事。好，那么就是信力啊，是信力，然后尽力，精进力。精进力有时候可以感动人，但有时候也可以离开人。你要知道，那有人就跟我这样讲，那个已经圆寂了啦，我才说了哈，那个是那个净律师的师父的出家人，我就问他说，哦啊，你净律师那么大啊，很清净啊，啊他就是。做什么小孩子的什么小佛妻啦，儿童营啦，哦，啊，你们老和尚也慈悲，也没有让你们太累，这样子哦，啊，你干嘛跑出来？哎呦，你唔知哦，我喺阮厝啊，喺王婆，你困的安尼，喺半夜叫我起来做代志，我喺阿多，你懂意思吗？他师父就是很精进的意思，就是师父很精进这样，溜了，有时候是我没能力了，你懂意思吗？那太精进了，你看我都看不到我师父的车尾灯，他跑太快了，啊，想啊算了，已经追不到就算了，你看已经追不到了嘛，追不到啊，路边支兵了，算了，你反正已经追不到了，你开你的，我走我的了，路边吃鸡鸭兵啊，反正怎么 seven 好多间，我就停下来就好了，有时候是这样。所以菩萨不容易的，你要人间行菩萨道，你说你光精进也不行，你要让他跟得上来，是这样，那所以说不容易的。所以你说弥勒菩萨被人家在法华会上是被说为说好游足性瞎了，读诵不通力，你要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喜欢跟那个读诵不通力的人在一起，你懂意思吗？哎，那应该差不多，都什么混组的，打混的混混组的，你听好不？啊，那要大家看骂鸡，没办法啊。弥勒菩萨就专度这类人，你不能都像释迦佛这么精进，人间不是大家都一样这样，所以不要小看弥勒菩萨，这样的吗？人家不但不能小看了，好歹人家混到现在也要成佛了。对不对？56亿年之后他就成佛了，是吧？但是很短，对长远来说，56亿是很短的。可是你看，你不要看《法华经》上说，哦，常游足性，他读诵不通力，哦，那这个人很混。没有，我们大概都跟他同一组的，甚至比他还惨，所以才搞到今天呢、啊，是不是这样？才搞到今天还在这里投胎啊？不然应该在极乐世界看闭路电视了、啊，是不是？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法有时候讲精进的时候，有时候还真不一定。某一些对某一些菩萨来讲，他会视线什么懈怠，很奇怪，他会视线瑕疵，你凡夫才跟得上，那是悲心。你不要傻傻的。所以说，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净明经》上面提到的什么呢？提到那个众生有病，故我有病。众生什么病？无非就是贪爱懈怠嘛，不然怎么叫有病？什么病？你说生病确诊啊，那个都不算病，那是业障而已，自造自受。啊，这个才真病，常年懈怠，常年贪爱，结果就轮回不出，啊，怎么办呢？他也视线这样啊，他视线，维摩诘叫视线人间的副长者啊，是这样啊，他就没也没有出家，他其实古佛再来， 哦，也没有出家，这样讲。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百百种嘛，百百种。在经上说到，有些菩萨是在酒肆里，在夜店里，吓死人哦！在夜店，现在讲的叫夜店，在夜店里，哦，那个不是一般的人能力做得来的啊。类似这样子的观念，在日本呢，他因为日本那个文化就讲，在日本好多庙，那出家师傅专门在写歌，然后呢，还有一间庙的出家师傅以前是 DJ。DJ 就夜店里头播放的那个 DJ 的那个，他现在大殿啊，他整个就是 DJ， 然后呢，所有的佛像旁边都用那个灯光，你知道，他一念起来，他要找晚课念起来，好多人都去，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声色声光十足，你知道，下面很嗨，你懂我意思吗？那那那哆啦哆啦呀呀啦嘛阿里，跟他 Kiki 耶，是这样子哦。那些都夜店咖，我说那来参加那个晚课的那间庙的晚课都是夜店咖，都专门跑夜店的那一类人，他觉得哦，就嗨，还比较嗨啊呢。所以在日本在这方面他很先进，都跑得很快，哦啊这样。我还看到一个，有个日本护士女生哦。护士，他四十几岁，他的脾气非常差。后来不知道什么辗转姻缘呐，好像因为有病还是怎样，结果他就出家去了。出家住在很深山、很深山呢、啊，就有车了，还要走路走很远这样。结果呢，他写了一个，他在网络上写的说，那个你们有没有要来寻找生命啊？怎样？结果呢，什么俄罗斯啦、瑞典啦、美国啦，都是外国来的，都男生哦，就跑来这样跟他一起住。然后种菜啦，劈柴啦，哈，铲雪啦，这样，啊，一个女生哦，一个女尼哦，四十几岁、五十岁这样啊，带了一群年轻小伙子哦，都男生，没别人，是这样啊，在那里干活，深山古刹呢，哇，天才，我讲，啊，景致很美 ，NHK 去拍的 ，NHK 拍的。等一下我放给你们看、哦、真的很美、哦、真超美，播在这里更美、哦、我没骗你，说在这里更美。好、啊、那么所以说日本在这方面呢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和尚，他曾经还来我们国父纪念馆开演唱会呢，你知道吗？20000多人参加，都是那个非佛教徒或者非典型佛教徒，干嘛？唱心经，就像唱心经而已，他还用中文唱，还有一个是我们台湾人，但是到日本籍了，就是落籍日本，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了啊。那我们稍后有一个美国人跑到日本出家啊，现在来万佛寺啊，我跟他讲说，你先去成大去读那个中文，去读一下，因为他说他要把什么戒法佛天台什么法要传回日本，我那嘿塔克派。日本没那么容易，不过他想来嘛，来就来了。他跑到大陆去了，大陆人家跟他介绍来这里，因为他是美国籍的嘛，他到处都可以去。他听说他已经拿到成大的入学许可了，2年没问题。我跟他讲说，你最好留久一点了，因为我不确定2年内你能不能受戒，是这样。而且他剃度那个样子到底是怎么个剃度法，我都还要了解。我都还要了解了，所以也不知道，几年几岁我都不知道。外国人不能随便问他是不是几岁的啦，所以等他来了再看看呢。是老 Coco 啊，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是这样。反正他不住我们这儿了，他应该在附近住，他要在那里读语言嘛，要在成大读语言。所以说这些我们要看看全世界啊，人家有些国家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也有他大胆善巧的地方，也有。哦、那日本是很值得汉传佛教参考的，因为它极传统的都还在，极传统还在。那个我说过那个嘉义啊，那个什么事，他什么新田长老的徒弟啊，新田不是师弟啊，不是徒弟，师弟，那个是嘉义什么事，新田长老的开出家的地方。那个什么事？不是，那妙法师是他建的。我说他出家在嘉义， 再讲名字一时忘记，南维觉长老的庙，南维觉，然后他跟他的最小一个徒弟，叫传玉法师，传玉法师清大毕业，然后我说你为啥出家？他说没有啊，就跟我刚刚讲那个护士一样，脾气很差，然后到处要做老大，然后都骂人啊，然后人家都牺牲他自己完成我啊，我后来觉得我这样好丢脸，这样不对，然后我就跑来找我师父啊，他就跑去找南维觉，南维觉师父呢，整天看电视，在疗房里看电视这样啊，喝茶，看电视，然后他去敲门，他出家敲门，这样敲门啊进来，然后进来了，他用台语讲啊，什么台语？继续看他的什么八点档，去看八点档了，什么台语？然后就跪在那里，师父。我想要了解人生的意义，正经八百要问我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这样啊，师父就这样，他也不紧张，喝个茶这样啊，你要认清你，你要看清楚你自己，然后就继续看完，就去看电视，然后想，这是答案吗？然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就又想了一个晚上，想不出来，看不清楚自己，然后第二天又去，这次去，他说昨天我没有。穿海青，今天要穿海青，海青又穿了，又进去又跪了，什么台语？又问一样问题，然后师父也一样，你要看清楚你自己，然后就又出去了，就这样弄了七八次，出家了，每天去问他师父，他们师父的答案每天一样，你要认清楚你自己啊，就这样啊，然后最后呢，他拿个坐垫拜垫，不是坐蒲团，你知道？进去跟他师父，这次厉害了。他想，这次我不问，我就敲门进去跟师父坐。他看电视，我也跟着看，一定有什么秘方。看完了，他师父打哈欠了，有什么事啊？他又问一样的话，然后师父又回答他一样话，然后又出去了。就这样搞三年，天才。他们那个故事真的像。真的像那个禅宗演的一样，后来师父就跟他安排说：“好了，那去参学。”他叫日本去，到日本去，真的他们本山还这样做呢。所以你说日本哦，这个很极端的，他一个现代化很现代化，他极端的佛教化，他还是这样，所以才会出了一个稻盛和夫啊，才会这样子啊。稻盛和夫真的是很正规去出家，他虽然没有受戒，他们日本已经没有比丘戒了嘛。他也不去受比丘，所以我们那个美国人来，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在这边受菩萨戒、沙弥、比丘、菩萨戒，然后要把戒律传回去。他傻傻的，他一个人怎么传回去啊？他一群人才能传回去，所以他必须在这里都弄得很熟，在台湾很熟，他才有这个因缘。然后还要找钱，还要一群人过去啊，那边他要说好。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那日本人呢？可能对外国人，日本是很排外的，所以他外国人他有没有办法说服那日本的主要山头？必须主要山头动，他才有机会。下面小庙动没有用。就像我们今天台湾，我们主流的佛教，如果看某一个小道场说他在干嘛，他在找一个外国人来干嘛？我们的看法是那个是他个人的事，没人理他，做完了也不会有人理他。他必须找到日本能够引动日本佛教界的大佬，才有办法。我早就想过这问题了。那既然他来了嘛，我们不妨谈看看这样。我早就想过了，想过。我以前做梦的时候，我梦过我曾经做过日本人，也做过西藏人，做过好多人的，所以就这次做梦过，所以我知道说，搞不好有缘。但是几次谈都没成功。有日本人来，谈都不会成功。那但现在这个人是不知道是怎样了。那总而言之啊，这个事情本来人就是跑来跑去的嘛。那今天我做那个，明天做那个，是这样。那他去日本，你知道他怎么弄吗？去的时候没人理他，他来了，带着他师父的信哦，去了，在大本山冬天。然后那个山门口真的是有一间，就像我们这样，真的是有一间那个所谓的。收发室那样子的，好，那个时候警卫室那样，那里头就有出家人哦，真的是一天八小时在里头坐禅，他只负责坐禅，然后他到山门口门是关着，然后他叫地藏，要跪在那地藏， 地状的时候，他就说了，他一看，他就说好，你等，那等是怎么等？就在那个山门口的那个，已经在下雪了，啊，跪着，趴着，就不能动了。然后他呢，他继续在里头坐禅，一天。然后跟他讲，他出来跟他说，哦，天晚了，我们外面有一间猪或者是马在住的巢，看你要不要去住，让你过夜哦啊，可能很难哦，我们没有空间哦，就这样跟你讲哦。那你呢？你说啊，没有关系，我去住 hotel 阿里尔西亚，你就不用再来了。没有，他说那就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住那个类似马巢那种地方，你要去住。好，隔天。哦，里头的知客出来了，就会跟他讲，完全是套话啊，很感谢你来啊，哦，很有道心哦，哦啊，不过对不起啊，我们这里呢啊是个小庙啦，哦，还是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啊，没办法接受。他话就讲完了，然后他就大知客回去啊，那个小知客一样在外面坐禅，他照轮的了，他这样啊，继续跪啊。居趴着，中餐有，中餐弄一个冷冷的饭放在旁边，他还让你跪啊，啊，你接啊，然后你就是你很正常的就跪在那吃，吃完了，啊，你要上厕所可以去，论时间回来，他继续跪，三天三夜，我们这位清大毕业的和尚啊，就三天。不到三夜了，三晚上还让你回去睡，都太冷了啦，跪三天。进禅堂，跟他师父怎么沟通？他师父听不懂中文，然后他不会讲英文，不会讲日文，那他彼此可能用一点英文啊什么，他们用词典，用词典翻，啊，哎，哦，这样啊，他师父就这样，就这样翻翻，啊，就这样他慢慢学日文的。我说你当时日文你没有去学啊？没有。那你为什么你敢去？你看他就是性根。他说：“既然我要求法，既然我师父也没有问我，说我会不会日文，他就叫我去了。那我知道这一定有原因。修道人一定会以心印心，所以我跟我师父也会以心印心，所以我就去了。哦，我讲哦，啊，你有影有够硬呢。他说就这样。”所以说我刚刚跟你讲是信心被打击的，现在我要讲一个信心求法的。所以说你看他信力，信跟信力，他就是信力去的，信还是那个信字，他真的就带字典去翻的，用黑黑黑用翻的，中英翻，中翻日嘛，啊，他就翻一些中文出来，那日文就在旁边解释嘛，这样给师父看，你说这样能够沟通，你看也厉害。现在谷歌已经不用这样了，你讲一句翻成这样的给他，讲一句又翻回来，那叫做对话哦。那软体是这样，他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信，就是信。他师父三年来就回答一个问题而已，你要认识你自己。那他也无所谓，他用各种方法去对付他师父，师父永远一句话：你要认识你自己。然后永远在那看电视，是这样，很好笑，真的很好笑。我去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这样讲，嗯。他到现在，他跟我吃饭，他这样吃的呢，他这样吃的这样。那吃完了，啊，诸位，你们慢慢吃，我先下去。这样子呢，完全日本样样。我说当时干不爱啊呢，他就这样，已经养成习惯了，十几年住在那儿，然后就这样，啊，一定是穿个，他们没有所谓袈裟，袈裟是挂在前面的，啊，他在中国，他在汉地的就没有这样弄了嘛，他就穿个海青，日本还有海青，然后他吃饭一定穿海青，我们在戒会的时候也穿海青，就这样，就是这样，不苟言笑，不苟言笑，只有他师父就是。就是我们圆净师父的师父啊，就是那个青年长老，算他大师兄，每次来就把他像叫小弟一样，啊，你怎么样啊？还有什么什么啊？你要不来帮我怎样怎样啊？啊，他就没皮条，他就是师兄是，也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味道就定在那里，他是用信力， 去要求自己，啊，去那里学，他得利益，他就得利益了。你看这样也得利益啊，好像跟他师父就是那个日本的师父，好像是3年还5年吧，对啊，都是他现在还会偶尔还会打电话回去跟他请示，请示他师父。那有点就像他师父一样，他自己的师父，因为他自己的师父就是到日本去读的，就不是去读去参的。啊，在他们的说法说那是唐朝留下来的样子，大家的说法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就不去管这个事了。我只是讲说，我要重点在讲信力，所以信根能够让你不动，信力能够让你敢去做什么。那我们就看到例子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教，所以在我们佛门里头互相这样聊啊，就是属于参学啦。就是互相会知道这个事啊，这你们居士的或者一般的出家人，人家是不会跟你讲这个的，啊，是不会跟你讲，所以你要懂这道理是这个，所以这叫信力。所以说前面是根，那根能够干嘛呢？根能够走到四第一的力量去，能破。你看这个，根哈，能够不动，安住不动，所以能够安忍。你看到没有？所以重点在不动，看到没有？那我上一个讲次讲到的，就是，那就是有人信力不足，信根不足，你看可以躺床上，哎，那个一不小心就会死掉呢，是真的，是瘦骨如柴到会瘦骨如柴啊，是不是？那位躺半年的也告诉我说，也真的是很辛苦。那我比较，因为我有那个一年的，所以那个半年我就没有多问了，但是情况不会好太多。一样差不多，所以你看，这是根不足会动，忍不住，忍不住，他就所以为什么不能忍？因为又忍，为什么忍不住呢？因为动摇啊，动摇什么意思？就是你有可能相信他是真的，你懂吗？他的棒法他是真的，所以你会纠结啊。万一他真的，那我怎么办？我们是一生被骗，你听到他说他会痛苦啊。那根强的人就说，我的因为功消微了。是不是？我才不信你嘞！我的才是对的，我的佛是大圣的，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什么的大圣非佛说？你那我们公爷，你叫老爷癌，他就会这样子，他就会这样把他反回去，他就强嘛。可是我就觉得好像对，好像对，糟糕了，动摇，树吹，风吹树动，会倒地。我常讲啊，有人会这样来跑过来跟我讲。有那比丘尼呢也好啊，比丘比较不会管这种事。比丘尼跑来跟我讲：“哎呀，我想要跟那个和尚啊讲个什么话，不晓得可不可以讲。”我心里想：“不晓得可不可以讲，就是不要讲。你还问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啊？基本上我都会跟他讲说：那你就不要讲哦，因为一定都是是非。但偶尔有什么因缘呢，我说好吧，那你说。他说了就是啊，人家说啊，和尚哦，你现在改变策略哈，是不是怎样了？是不是贪名利了？怎么样？”我说是不是贪名利哈？没关系，你再看。但是你来坐在这里来跟我讲这个事，其实你已经对我没有信心，因为他讲那个话，说我贪名利的事的同时，你大概信一半了。你只是想要跑到我眼前来告诉你说我不是，对吧？我告诉你，我是。那你呢？应该另外去参学。他想要来传述是非的。大部分已经相信是非了，他才会传是非。所以为什么叫做不要传是非，不要去那个？你亲近师长，你还跑了一个人家在毁谤师长什么，或者讲师长什么样子，你跑去跟人家师父，你是不是怎样啊？你是不是怎样？不然人家怎么说你这样？你差不多已经信一半了，你才会去跟师父讲那种话。所以以前人家不是在我面前说唱功怎样吗？我全部听了，我就说是啊，我是不是这样啊？唱功是这样，不过无所谓啊。我亲近他的不是因为你说的这样或不是这样。跟我讲那话的，你要说骂好不好听呢？搞不好也像算是骂了。不懂的人会这样骂，或我们叫做批评吧。哎，批评对着我这个人批评的，我还没出家呢，他就在我面前。批评蔡云和尚了，那批评的是谁？是出家人。那我不吓坏了吗？他是出家，我在家，我那时候大三而已呢。那我是不是要相信师父？他是师父啊。那他批评我的师父，那我怎么办？你知道我怎么说？我就这样说的。啊，法师您说的对，嗯，唱功可能就是你说的这样，不过无所谓呢。他不需要是圣人了， 我跟他学的可以学其他的，他才没话讲。我不用跑去问唱功，或者 我偷偷去躲在旁边看唱功，说：“哎、欸，唱功是不是他说的那样？”不需要这样，因为我对他的信心是有更重要的内涵啊。他本来就不是圣人，你要批评他一百样，我告诉你，我可以再加一样，变一百零一，没有问题。我对他的信心仍然在，不是我没有是非，是我知道啊，人本来就不完美啊，那有什么问题？所以信跟还有一个事情，你所信的不是完美叫做信，当然佛法一定是完美了，好是这样。但是你有好多地方法不能，法非人弘，非法非人不能弘的，你要知道。从法的立场来说，你要得法义，你一定透过人啊，人就是凡夫了。所以你说你对法有信根，有信根，那请问你对事物有没有信根？你对事物没有信根，凭什么事物说的你会相信？凭什么师父跟你说大乘法可以信，你就可以信？有时候你还是会怀疑。你怀疑了师父，你就怀疑了信法，佛法有可能会这样。当然了，也可以分开了。可是终究是人在弘法呀。所以你对人，你不应该先看他是圣人，看他完美，你才想。你应该不以人废法，避人废言，这样子来信才对。不然你找不到师父。真的、啊，你找不到失误啊！凡夫都是凡夫失误啊！你怎么找？哦，他懂这个意思啊、哦，是这样。OK， 好，那么这样了解了之后呢，那么这个信根是这个道理。那从信进到静，到静到念到定到慧，那凭文字的表面你就看得出来，那都是精进之后的事情啊。能精进都是靠这个信，所以信最难。那个华严五十阶位最初就是实性位，就是这样来。信住心相地，性位才住位，住就是有点像念的一样，住的不动，有信才能住。那在行，这恨也可以行，实行实恨位，然后呢？实行之后，实回向，实地，你是也是从信下手，你看，所以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龙树菩萨说到说，大乘佛法是唯信能入，你看也是信，他不是从修入的，从信入的，为什么？你从来没看到他，你怎么信啊？你怎么去思维他呀？你没上过玉山，你说我现在爬玉山，从这条路上去，你凭什么？你又没走过，你凭什么说相信？啊，你凭什么愿意这样爬？除了相信以外，没别的、啊。因为上面写着、啊"此路往玉山顶，啊、哦，30公里。哦”那就行。我这个牌子，我愿意相信。我往前走，我不是不看到阿弥陀佛，你也没见过对吧？极乐世界你去过吗？少分的人有去过，但是我们大部分没去过，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凭什么你要念要往生极乐？靠的是信。所以信愿行呢、啊，还是信呢、啊？大乘法信实在太重要，声闻法中都在谈信的，何况大乘？啊、哦，好，信静念定慧啊、哦。那因为信能生静，有了静了，下面就好说了。正精进，这是正，其实要加个字，叫正。正精进，静叫精进，小偷也很精进呢、啊。你看晚上都不睡觉，因为他偷人家东西啊，晚上偷啊。是不是、啊？你看赌博呢也很精进呢、啊，掉点滴都在赌博。你念经都没有掉点滴啊，那赌博他可以掉点滴啊，有没有？我以前我小时候就亲眼看到，干嘛？乡间打牌啊，过年打牌啊，三天三夜不睡觉，真的是掉点滴啊，还掉维他命在里头，还要再加维他命，还另外加，很疯狂哦。那绝对是边吃边打的。麻将啊，或者什么的，这够精进吧？没有人念佛这样的哈、哦。好，就是正精进。那有了正精进，下面就没问题了。哦，念定慧就没问题。所以这是在顶位之后，暖顶顶位之后，因为你知见都完成了，才能这么做的。还没完成，你要倒过来先求知见的正确啊、哦。所以说这要有前提的哦，不要乱说。哦、不要乱凑，他放在位对的位置上吃这个药， 它不同的药性在不同的身心上面反用的，这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讲信进念定慧，不然的话那个要先讲念再讲进。好，那么这是接着就是这样子，就是忍位根不动，所以是忍。这个人有下忍、中忍、上忍，下中上忍完了之后才有后面四第一，到了四第一就厉害了，世间第一，也就是你已经近乎圣出果圣人了。这个地球，这个不是地球，三界之内，论知见，论这个减除烦恼、灭除烦恼，论知见的纯粹，我就是跟自己是以那个无我见来说的啦，就是声闻的解脱见来说的啦，没有人能够跟你比，叫四第一。他剩下什么？他剩下一个观行，十六行观当中剩下一行观，两个刹那，就两个道理去看清楚就好了，就完成。他可以分析到这么细哦，我们都会讲到，这一节讲次会讲到，剩下就一行两刹那，二刹那，就入圣人之门。所以那个四第一很短。懂吗？很短，但它还会，它还是一个阶位，它还是一个阶位，叫四第一。你说很短的干嘛要立？是这样的，有时候是入了四第一，那个一行一刹那就停在那了，就停在那。它可能是业力，也可能是愿力，它还留着作为一个凡夫，没入圣位，没入圣位。谁呢？行菩萨道的人。行菩萨道人是过门不入的，所以他有可能临到这里刹车。你要知道，他如果入出果位，那个出果的解脱感哦，《楞伽经》上说，它像美酒一样，你真的不想放弃，没喝不知道，喝了才知道，叫好喝，你听好不？这真很好喝。就是那个解脱感很舒服，所以你有可能就这样不出来，所以他会刹车，所以会有一个四第一。这就大乘法的解释是这样。那声闻法的解释呢，我还没看到说为什么要出现一个四第一。是这样，有一个理由是这样，在进入到有一个刹那的时候，这个下一个刹那、下一个行位的时候，那个前面这些通通要有忍的感觉，到了这个是没有忍的感觉，只差再看清楚两刹那，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就心中那个忍的那个忍可忍哦，就心上一把刀嘛，所以有勉强的感觉，它没有了。但没有，明明就还没成圣，就剩下一个把它看清楚这样而已。这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是有这个状态，比如说这样，我一直。游泳，哦不，我在深山里迷路，那我一直顺着路标走，但是我还是觉得怪怪，那还未搞，怎么还不到？结果呢，让我看到第一盏灯，路灯，虽然还没到，还离很远，可能还三五公里，但啊、哦，一切的不确定都放下了，路灯看到了，再怎么远，我用爬的我也爬得到，对不对？好，路灯看到，一般人讲说看到 seven 就知道回到人间，回到那个现实生活了，就有点这种意思了。就是我看到一个路灯在那，那既然有路灯，一定就没问题哦。那这样这条路，你还没看到路灯的时候，虽然有路标，你还是忍着，都不对还错，都不对还错，有脚印在那，你还是对还错，对还错，那种忍相。已经没有了，那没有，但还没到嘛，对不对？这段时间叫四第一，是有的，很短，很短，因为很短，你才看到路灯，也就很短，你闻到那个味道，那种感觉就是临圣的感觉已经出现了，临圣人的感觉已经出现了，一行两刹那，很细哦，讲到这来就很细。 那时候不用那样细啊，那个我们反正我们不去证那个事情，对。但哪晓得你哪一世莫名其妙跟那个声闻人学，可能就进入到那里。你可能过去善根醒来，你会停住，不住出果。他说：“你说那住出果一路证生四果，不能行菩萨道吗？”相对不容易，因为他会安住在五分法身当中，安住在真实的解脱感。剩下谁能说得动他？连菩萨都不一定说得动他，只有佛。嗯，《法华经》上有说啊：“于他方世界以众生喜见之身，以他能见的身，再来度化他。”只有佛大概才有办法，不然拉他不出来，因为他太笃定那个解脱感了。那这觉得是真的，真的是圣人呢、啊，没人能够说服他。好，那么知道这样了哈，接着。五根五力讲完了啊，那五力大概就这样，所以说我们来读这个文字哈，五根增长成力，看到没有？增长成力，然后呢？然后看这里，能破五障碍呀，倒过来，信倒过来就是障，懂吗？不信，不精进，那个精进不是我一般凡夫的不精进啊。好，那么呢，念还会动，等等这一类的啊、哦。那么呢，而接就是走向的意思，踏上了的意思。这个接是动词，阶梯嘛，就踏上去的意思。而接见到于世间，已经踏上了见到位了。所以好像说我已经看到路灯在那里了，我还没走到路灯那，但我确定这条剩余的没问题了。接见到就是出果，于诸世间。于诸世间什么意思？他仍然在生活当中，但是生活中的每一些事情，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讲都不足以挡他，反过来甚至可以一样能导引他去走向出果。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他在观苦空观那个苦集灭道，他剩下一个苦地要观的一行而已。所有都让他看清楚的时候呢，他看世间的所有事情都会归于最后这一念苦地。所以而接，那就这一行而已啊。那这一行一断除，所以我在世间上所看的都汇入到那一行去。所以他念念在最后成圣的这个观境当中，好厉害啊！因为他不是好厉害，就他已经最后要成圣，剩下一个念，一个观察的念头，所有你见的事情都汇到这个念头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苦，世间无一法不苦。我说此极乐世界的乐，你如果入于极乐世界的境界，或者误入那个境界，你是每举手投足你都意念极乐世界的乐，看你怎么修。所以他正在观苦，我说无一法不苦，念念念在那个某一个苦境上，那个苦境呢是上二界的苦，已经不是下二界，但是他可以下这一界，我说我当分的这些凡夫这一界已经不是。但是呢，他却可以借由这个人间的相去理解，所以叫做什么呢？见到于诸世间，诸世间包括他有禅定，能够看到天人，也一样苦。好，是这样。好，那于诸世间，那所以他最后就解释这个名称了。名称是这样，来看这里，有漏位中为最甚妙。我们就是凡夫漏位，凡夫位最甚妙。有漏就是我们这凡夫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有漏。有漏，有漏位，叫做有漏位。这个有漏之位啊，最为甚妙，故名为四谛。他也不用忍了。我刚才已经说了，他已经走到不忍的那里了，不用忍，无可忍了，所以走到这里为四谛。即信心念定慧为第三七道品中的五力了哦，这样哈、哦，那是知道了啊。然后再来，以此最后你看喽、哦，以此， 以此有漏文思，你看看文思修慧，所有前面这个五根五力这一大所有的乃至于四如意足四正勤五根五力，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这个后四贤位，前三贤后四贤合起来七贤位里头的这个都叫做有漏文思修。你们就是有漏啊，我也有漏啊，我讲 有漏法给你们啊，对不对啊？你们是不是听有漏？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就是有漏。但是这个有漏为真上缘，有漏为真上缘得无漏果，听懂意思吗？你看看啊，来，我们讲这个意思。比如我在跑马拉松，最后已经快没力气了，你们旁边人喊加油，因为亲友加油，我更有力气去跑。跑是我在跑啊，你们在旁边喊加油而已啊。可是呢，你们的加油能够帮助我跑，跑终究是我在跑。这意思就是说，有漏终究在旁边，不能直接成为无漏的结果，对吧？但是呢，有漏的加持啊，喊加油，最后能够让我走向那个终点那里。终点又不是你们在跑的，但是你们的喊呼喊之声有效耶。同样道理，无漏有漏法不能让你直接变成无漏，你有漏的事情，但它能够支撑你啊，往无漏的地方去啊。所以不要轻视那些什么有漏福报啦，什么啊嘞，还喜欢薄一薄好啦，人家就求无漏法。你有说这种人都是白，都是笨蛋，你懂？他不知道这个有漏，从有漏来支撑，最后达到无漏，纸里费事。很多读书人，或者是读了一点书，听了一点佛法，一知半解。这种人呢，最可怜悯了。我不是轻视他们，我说他可怜，因为我讲这些话他没机缘听到，这样懂吗？所以不要轻视世间的善法，扫个地啦，煮个饭菜啦，看起来好有漏哦，也没念佛，也没怎么样。比如说我常跟那个陈玉居士讲，我说你哦身体也病了，那你就用温暖的感觉照相啊，那去感动别人。好，这样啊，这是你能做的，你也不要说怎样。他说啊，这个是相片而已。我说相片而已，这看起来是有漏，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可是你把修行的某一个刹那美感把它表现，或者感动感把它表现出来，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在帮助别人，那叫做支撑着你未来增长智慧，因为你导引人家进佛门。是这样啊，好，那么类似这样意思，所以我们那个小普陀那个公园呢、啊，正在整治，但整治到最后呢，要做放水的动作之前呢，我想要办一个小普陀侘寂之美的摄影展、摄影比赛，小学、国中、高中、社会组都有。啊，也办了一个小学、国中、高中的绘图比赛。你要知道，这一次小普陀禅修公园如果让我整治成功，以后的水就永远在了，你再也看不到那个池底了。所以池底会变成怎样？会变成怎样？会变成历史的记忆，你懂吗？那我就要让它照相跟画画留下来，将来就值钱了。未来的岁月是有水的岁月多过无水，无水是少的、短期的，有水才会长。要是整治成功了，是这样。他们正在想办法，现在目前整治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但是另外的一个小技术问题还在找寻解答。我们这个解答都是跟国外连结的，欧洲啦什么的最先进的办法，那怎么办？做法。有些做法是可以，但是可能要怕说钱花太多，那他就会用一个比较简易的做法。我们再想办法，是这样。应该再慢的话，今年应该会把计划完成，所以才把计划完成。好，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比赛，就大家这个跟我没有关了，我们就 反正就找人去完成这个事就好了，那我们就看结果就可以，那这个是很好的事啊，好，那么就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无漏，你不要对有漏你就觉得无漏跟有漏好像是怎么样？其实一切大乘法，看一切有漏皆是无漏。你要知道，所以世尊才会示现人间呢、啊，做太子啊，太子不就有漏吗？是吧？这是人嘛，然后他会老啊，老不是老的像有漏的样子吗？他有娶老婆啊，他有3个老婆啊，他有小孩啊，小孩也会怎么样？也会跟他闹啊，也会对他，不尊重啊，也会啊，他就做给你看，他也可以说视线，但是那就是他无漏，他是有漏相，有漏相就是无漏行，有就是无漏的本质，所以就叫什么呢？生死即是涅槃呐、啊，生死是什么？是有漏的，涅槃是无漏的，所以有漏到无漏，大乘法有漏无漏，最后是泯为一体，失去二元对立。这是很深奥，哦，很深奥哈。但是呢，还是可以理解。不过我跟你讲说，那个什么，那个长老有没有德登长老？他光着脚丫抽烟喝酒，他去度那个中下阶层的人。你不要说想度流氓，不好听了，就是度中下阶层的人。在他来看，你们看那叫不清净；在他来看，那就是他度化众生的方法，对不对？那说那个是小戒嘛？小小的戒嘛，就是晚上吃东西啦，然后这个抽抽烟啦，喝喝酒啦，这八关斋戒也就不能喝酒的嘛，啊，你连这个都犯呢，九戒是五戒之一，你连这个都犯呢，好是吧？但是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做这个事嘛，对不对？那是小戒。那请问你大戒呢？大戒能犯吗？当然不能犯，对吧？那是对一般人来讲，对行菩萨道的人来说的话，大魔王可能都是菩萨。你没办法知道，你没办法知道，这就是没办法用说的了，那只有他自己，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有因缘来做这个事，但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在佛法上来说，最终没有恶人，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会最终讲到那里，那是因为他的密恨。从这个角度说也是，好，那么这个就不提了，最后呢，这句话来了啊！这句话是最有意思的，是真上缘嘛？以这个有漏为真上缘，我们在解释这件事情。接着再解释这个事，知具本具的无漏种子。你看看啊，用有漏的东西来知具一个无漏的种子，我看到，这就是我刚刚讲，跑到终点的是无漏，又不是你，但是在旁边帮忙喊的是你，帮忙资助。无漏果现前的是有漏的行，有漏的什么？有漏的这个为真上缘的戒定慧，文思修了啊，文思修，也可以是戒定慧，定也可以是有漏，慧也可以是有漏，有漏慧啊！你看这里文思修都是有漏慧啊。什么叫做有漏？你知道吗？就是对立的，是基于你的经验的，它不会完美。他可能还有缺，他不是可能，他根本就还有缺失的。他是逻辑上也没办法完全没有妨，没有妨碍，或者叫做或者叫做什么，或者叫做就近的智慧的，他不是，他是有缺漏的，有缺漏的智慧。声闻法其实就是，。所以声闻法它证空，可是呢，因为有了空，它还是有缺损，它还是有缺损。不过话会说，在一般讲有漏，声闻的空见是不能叫做有漏了。为什么呢？因为讲有漏的意思就是说，功德不能储存，所以它漏掉了。声闻人的空见虽然他执着空，但其实他功德是没有漏掉。我问你，他阿罗汉证得空性之后，他行善法，他不一定行菩萨道，但他行的善法，或者他今天证得了阿罗汉，他不会漏掉说哪一天又变回凡夫，不会啊。漏是叫做会没有掉，我证得的会没有掉，他不会，从初果就不会了。 不过是这样，初二三四果会，初二三果会倒退，有时候会倒退，但怎么退都不会退为凡夫，只是在果位上面有上下，这样而已。好，那么这样子呢，你就知道，理论上说这不叫做有漏，初果以上不叫有漏，所以它叫做无漏果，叫无漏圣妙，无有漏不在这里，你看，吃具吃住本具的无漏种子。然后令成而令发现行而入于无道，谁是现行呢？是无漏果即现行。什么现行？就现出，现出而能够作用，叫行，能够作用。现出而能够作用，什么东西？无漏现出，能够现无漏相。什么叫无漏相？怎么说都不以贪嗔痴我执相应，哪怕他骂人。他都是不是以贪嗔痴而起，那一定是为了慈悲或者为了帮助你，了解吗？那你说那叫骂人可以，那杀人可不可以？理论上说 OK 的呢，因为他没有为贪嗔痴杀，那一定是为那个被杀的人的慈悲而杀，这就是符合了瑜伽戒本里头的说杀。意识界意识行菩萨道，就这个题字，但戒律就这么讲，你该杀而不去杀，你没有行菩萨道。那他讲杀呢，声闻法最害怕的是淫戒，对吧？那会不会讲该淫不去淫？他没讲了，因为里头对应的有出家法，所以他不会讲到这样，但是理论上是这样。我们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谁？有两个例子，我们认识的两个都是大师哦，行隐的大师。怎么会这样？一位最有名，鸠摩罗什大师，他十个太太。到现在的中国，我不知道觉隐你知不知道，却现在中国有鸠摩罗什的子孙哦。哦，他还说他是鸠摩罗什的子孙哦，他们有那个族谱下来的，这样，所以说那个族谱可不可以借来看一下？是这个太有名了嘛，是吧？鸠摩罗什他的十个妃子当中的其中应该很多，族繁不及备载才对。哎，十个太太，你说可以生几个小孩？是吧？你看那成吉思汗经过当世还是第几世的时候，他的小孩就两万人呢，他的子孙就两万人呢。成吉思汗，那到处流种嘛，是这样啊。这是一个你们就比较不熟了。韩国人，圆晓大师，对，圆晓大师，他没来台，他没来中国，他就跟那个义什么什么义大人上师大师的一起，到了韩国要进中国之前，喝了那个尸体的水，觉得好甘美。晚上太渴啊，下大雨，好甘美哦，因为加上尸体水，当然加味的矿泉水嘛，当然是更甘美啊。天早上醒来一看，哈，我喝的是浸在尸体上面的水啊，昨天口渴的时候好甘美，但大家两个人吐到不行，你懂吗？他就说啊，这唯心所现，他就不去了，他直到悟入那个道理，回去的时候呢能够讲经说法，然后皇帝的妹妹，国王的妹妹，那不叫皇帝，国王的妹妹就跟他生小孩。圆晓大师故事上是什么？经传上是这样写的，是这样。那他有没有他子孙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没有退出家僧哦，他没有退出家僧，是这样。啊，这里头呢，韩国的电影在这方面拍得很扎实。他出家人就是出家人，他真的是剃头演。在这地头啊，真的有那个一切的行动都跟出家人学，人家这时候很用心拍啊。好，那么这个我不推崇啊，我不推崇，我只告诉你有这个事啊，我们不推崇这个事情。好，来这样子你就知道了哈，有漏师这个所谓的有漏法为真上缘，能够本具的无漏种。问题来了，本具无漏种这个说法是唯识的说法是这样。但其他的教法不一定这样说，但他用这种说法容易懂，你懂吗？ 你本来就有那个成佛的，你不是成佛，就佛性的种子在无漏的，无漏就是不生不灭，过去以来就不必生，所以它没有灭，那个种子叫无漏种。那无漏种隐藏住了，所以你看起来像凡夫，其实你有无漏种子的成佛。现在由那个有漏的界定位来熏它，那把那个盖住你的那个无明啊种种就拿开了，哎，它出来了。叫做起现行，无漏种子起现行，啊，不是长得就像无漏的样子，正出果，他意思是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很容易理解，那个长那个模型很这样的语言模型是很容易懂的，对吧？虽然不一定每个教派都用这种语言来描述，但他讲这个话就很容易懂啊，哦。这个是偶义大师亲自的解释，解释銮鼎忍是第一。的四件事情，你看很干净利落，对吧？不复杂。我们上到这，好，下礼拜我们继续上课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任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哦，不是，我们要明天要补课，我明天因为我们太久没上课，明天补一次课，好吧？好，可以吧？可以吧？好，我们明天补一下课啊。下个礼拜如果可以再补，因为我随时会跟你们请假的。啊，因为外面要办一个纪念大会嘛，所以说先补一下子，好，补一天，好不好？我是可以七天全上课了，我越上课越舒服了。但是呢，可能你们大家受不了，还有工作要做啊。我明天补一次课，好吧？好，这样啊。哎，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志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志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坠如海，志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嗯，好。